赤壁保康王一看呢、啊，说话的这人正是护国的法师，名叫碧海丹心佛。前者把唐王李世民困在沙堰岭，就是他出的主意。老师傅，这第三阵是您的，就看您怎么样。哎呀，王家放心吧。说实话，丹心佛撩僧一迈阔步从西看台上下来，稳稳当当走进梅花圈，对着东看台双手合十，弥陀佛。各位英雄，难得今日的决斗大会群雄相见，老僧非常高兴。本来我是个出家人，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又道是扫地修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但是我家王家把我请来了，这第三阵乃是老僧主持，我不动什么金戈刀马，我也不懂得什么弓刀石马木剑，咱们呢来个玩笑。您看啊，我像变个戏法一样，大唐朝的英雄请上演。哎呀，准备。就见十几名小和尚拿车子推了一个东西，上头用布蒙着，正中央摆了一张八仙桌，放好了，把这东西放到桌里头，把布刷啦打开，让众人观瞧。唐天子率领文武一看是什么呢，吓了一跳，闹了半天是个人头。这人头可是假的，跟真的是一般无二啊。有多大呢？比八仙桌小不多少，有鼻子眼睛嘴耳朵头发，哎，样样都有，不过就是没身子。虽然是个假的，做工十分精细，不知这和尚耍的什么花活呀。丹心佛围着八仙桌转了几圈，各位英雄，这戏法怎么变呢？名字我先说清楚，叫人头宴。宴呢，就是吃饭的宴会的宴。现在我把这人头打开，你们诸位看着啊，也不知这和尚摁了哪一下，消息就犯了。挺完整个人头，嘎巴一声裂成了八瓣，整个打开了，里边是空心儿的。丹心佛命人取来四个菜，冷荤热素，又准备了两壶酒，放在这个人头的里头，一块一块的再把它对上。这八块对完了，嘎巴一声又归本还原，就把那菜跟酒壶，哎，弄到脑袋里头去了。众位看见没？你们大唐的英雄，谁自报奋勇下来，能把这人头打开，贫僧请他吃四个菜两壶酒，哈哈一笑，我就算出第三阵。打不开，你们就得服输。我先请一位吧，哪位下来会会人头宴？可有一样，咱把话说清楚了，这个人头里面设有狂弓硬弩，你要按的不是地方，乱箭齐发把你射死，可休怪老僧啊。 我请一位吧，哪位来会会我的人头宴？让这老家伙把大伙还镇住了。要说大唐朝的英雄没有不恨他，但是今天不是打仗，面对这个人头宴怎么打开呢？众人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下去了。程咬金问了三声啊，我哪位去啊？谁懂这玩意儿？哪位下去啊？连问三遍无人回答。李世民口打海声，算了，要无人下去，这第三阵我们就算认输得了。唐天子的话声刚要落地，身边背后有人高声喊喝：陛下，臣愿郎。再看过了一人，头上戴六棱超口硬撞金，走金线，掐金边，上衬美容球，腰里头悬着一对双刀，面似姜黄，两道朱砂眉，四十挂零的年纪，二目一瞪，放出两道寒光来，周身上下一团英雄的气概。众人一看认识，正是想当年贾柳楼上磕头结拜的把兄弟，名字叫丁天庆，外号人称半边风。这丁天庆当初属于单雄信手下的，曾经占山为国王，大的边小的边山岭湖海，凡是陆里的事情没有他不懂的。丁天庆还有一个能耐，就是善识西洋八宝转心的螺丝，什么机关埋伏、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进坑、连环坑 他都有个研究。他一看第三阵是个人头宴，决定要试一试。李世民点头啊，将军多加小心。遵旨。丁天庆甩大叉，噔噔噔下了东看台，来到人头宴的前面，先围着桌子转了那么几圈，担心佛咧着嘴看着。阁下贵姓啊？丁天庆是也。哦，壮士，你要把人头宴打开，我今儿个就请客。咱把话说清楚啊，自行捅一下，这一下捅对了啪就开，捅不对你自己找毛病啊。那我都知道。丁天庆一想，这玩意儿真没研究过，消息在哪儿呢？他的脸对着人头的脸端详了半天，哎，他一想，眼睛是人的心苗，他发现假人头这俩眼睛瞪着都往外鼓鼓着，跟大琉璃球相仿，心说我把眼睛捅下去背不住就开了。想到这儿，袖面一挽，老和尚你往后退。哎，这玩意儿无需使多大劲儿，他拔一碰着眼珠，眼睛趴回去了。正在这时候，人头可没开，就听里边嘎啦嘎啦嘎啦，咔嚓嚓嚓嚓嚓嚓嚓嚓，从两个眼睛里头和鼻子眼里头乱箭齐发，把丁天庆吓得，哎呀一声一闪身，没躲利索，梗嗓之中正中一支弩箭，翻身栽倒，死于非命。丹心佛哈哈大笑：“众位啊，我说的清楚，没两下子你就别下来。你说这位死的多不值个？我再请一位。”李世民命人把尸体抢回，问两旁哪位将军冤枉？嗷嗷一嗓子蹦起一个人去，正是丁天庆的好朋友李成龙。他会吗？也不会。为什么下去呢？眼见好朋友死得太惨了，要给朋友报仇雪恨，迈步来到八仙桌子前面，围着人头转了几圈，捅眼睛是不行的。哎， 我捅捅耳朵眼是什么，他用手指头往里一捅，咔吧，早轮的消息一动啊，乱箭齐发，李成龙也死于非命，唐朝众将无不惊骇，这是比武以来头一次损伤两员大将。你看这和尚说的好听，他这招更损呐。李世民又命人把尸体抢回来，接着传旨，这第三阵咱们不比了，孤认可认输了。他刚要传旨啊，就听身边有人高声喊喝，陛下这又何必呢，不才臣愿打。随着声音，这人就下了东看台了，说话者非别，正是小将军罗通。这罗通这脾气跟他爹罗成那才相似，眼空四海目无一切，气死小辣椒不让猪头算了。他一听皇上说认输，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心里说话，我们堂堂的大唐帝国岂能甘居人下呀，都死光了也不能承认这个输字儿。等李世民要拦他已经来不及了，罗通已经迈大步来到梅花圈，小伙子把袖面绑了吧，围着桌子转了几圈，仔细端详着这假人头，担心我可认得罗通，心里暗自欢喜，嘿，哎呀，这不是罗通吗，你来的太好了，就叫你这样的死，你们都死光了，我们大梁国就没怕的了，就凭你能捅开我的人头宴，我有点看不出。他在旁边心里想着，咱不提，罗通转的正面，哎呀，捅哪儿呢，动眉毛，不对，这不是要害，捅耳朵刚才也失败了，眼睛也不能动，现在就剩下鼻子和嘴，要不就是头发，那一伸手就定输赢啊，关乎着生死存亡，不能轻举妄动。罗通的两个眼睛滴溜溜转着，最后把眼神就落在假人头的嘴上头。小罗通多聪明啊，他一想古人有那么几句话，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这人这五官奇窍，嘴是最厉害的，我能不能捅捅他呢，才伸出两只手来，再三的想着，又偷眼看了看丹青佛的眼神，这叫丹青佛的脸蛋子嘣嘣嘣直蹦，是希望自己捅还是不希望，哎，小伙子把牙关一咬，眼睛闭住，哎，用两个指头一捅这嘴唇，就听见咔嘛一声，这人头分成了八瓣，真给捅开了，正点对消息，哎呦，把众人吓了一身冷汗呐！担心佛在旁边的脸刷啦也变了色了，没想到这个事儿也失败了，里边露出来四个菜两壶酒，小将军罗通可没喝呀，把这两壶酒泼在地下，一是祭丁天庆，二是祭李成龙，又把这四个菜端过来，其中有一个大海碗是羊肉烧丸子，罗通端过这个碗来，照着丹青佛那秃脑袋，还给你扑嚓，哎，给靠脑袋上了，丹青佛气得哇哇直叫，罗通甩大叉子回归看台，赤壁保康王吩咐了一声，把第三阵的书牌挂上。哎呦，心里可没有底儿喽。命令左车轮准备第四阵。这第四阵真是山摇地动啊！耳轮中就听西北的方向，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几十名当兵的推了一个大笼子，这笼子的大小能有三间房子那么样，上头蒙着黑布，底下四十多个铁轱辘。由于分量太重，所以震的这个地是山火，把这笼子推进梅花圈的正中，当兵的呼啦朝往两旁一闪，他轮从台上下来，来啊，把布撤掉，唰，蒙着的黑布撤掉，众人闪目往里边观看，无不害怕，什么东西？黑乎乎有一物，什么东西？是最珍贵的动物，独角犀牛。这家要按分量来说，也有三吨沉呢。身上跟披着铁甲一样，一个大包挨着一个大包，上嘴唇这明晃晃一个犄角，光这犄角有25长，眼赛金灯，四个大蹄子跟三盆一样，在里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叫一声，山谷都应回音了。人们都说狮子百头万寿精，老虎是寿中王，其实这个说法也不正确。要在张跑野鹿的面前，哎，老虎是够厉害的，狮子也可能称王，但是要在独角犀牛的面前，甘拜下风。有人亲眼见过，就那老虎见着犀牛，就像那耗子见了猫差不多什么，往那一趴就等死，犀牛过去拿着独角一勾，划破胸膛就吃肉。要说跟犀牛能相比的，唯有大象。这个象啊，还得最厉害的公象。哎，他们见着面有时候打个平平，或者互不侵犯，其他的都是甘拜下风。左车轮训练这独角犀牛更缺德了，都是拿活人试验的，把那大梁国犯了罪的了，犯了军纪的当兵的了，八个溜光绑在橛子上，让这犀牛随便去啃，随便去吃。所以这个东西呢，吃人成性，极其残忍，见着人他那眼珠子都红了。左车轮为了准备这第四阵，已经2天没给他喂食了，把这犀牛给饿的，今天在笼子里头往外一看，满看台上都是人，他把脑袋一晃，闷闷的一叫，站的人是心胆激烈呀。左车轮洋洋得意，站在梅花圈的边上，众位啊，看见没看见，这就是我的第四阵。唐朝竟是英雄，我也不管罗通、秦怀玉、单天长、尉迟宝林，或者你们的裴元庆、侯君集，我说我请一位吧，哪位敢到笼子里头胜了我的独角犀牛，本帅甘愿拜这第四阵。程咬金一哆嗦，哎呦，这一阵比一阵缺德呀。我说弟兄们，孩子们，刮风下雨不知道，自个儿有什么能耐自个儿可清楚，能不能下去，不能下去干脆咱就认输就得了。某家一个吧，在台上叭蹦起一个人去，飞身赶奔梅花圈。老程一看，正是自己的好朋友任静思。任静思一看也没门，从哪儿进呢？怎么没门？门在顶上呢。左车轮命人把梯子拿过来，先叫个当兵的顺着梯子上去，拿着钥匙嘎嘣把锁打开，好像个天窗户一样，把小门拉开。左车轮哈哈大笑啊，我说你看见没有，要想比就得从天窗跳进去，怎么样，愿意比就请，不愿意找旁人。任静思说你不用猖狂，你瞧好吧，你把自个的战带紧了几扣， 贴着踢靴子，摁了摁六棱抽口硬撞筋，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噌窜到笼子上去了，不用梯子，到了天窗的附近，双腿一飘，唰落到笼子里头。上头那当兵的嘎巴把盖给扣上了，哎，这回好，想出都出不来，因为虽然那铁条一根挨着一根，距离不超过半尺啊，人那是无论如何也出不去的，那要掉到这里头赢不了，那是死路绝方。任静思刚往里头一跳，独角犀牛一瞅，哟，给我送来饮食了，眼睛一瞪，把大嘴一张，脑袋一晃，闷喽地上，直奔任静思就扑来了。任静思也是艺高人胆大，身子往左面一闪，哎，这牛就扑空了。他把左手伸出来，砰这一把，把犀牛的独角给攥住了，右手一扣左手的腕子，你给我趴下吧。攒足了平生之力，往下一摁，他寻思把这犀牛摁趴。哎呦，那力量差的太悬殊了。这犀牛一瞅，怎么动我这玩意儿？那可不行！一扑了脑袋，啪，把任静思甩出有两丈多远，正碰到笼子上，脑袋碰了个鲜血崩流。哎呦！任静思双手刚一抱脑袋，犀牛嗡隆一声就到了，咔，这一击就豁了个大开膛，任静思就死在里面。眼睁睁瞅着喂了犀牛了，唐王李世民用龙袍掩面，哎呀，简直太惨了，刚想传旨我们不比了，这阵认可输。就在这时候，有一人噌打电不丁腰窜下看台，是直奔铁笼子。当李世民也看清楚，这人也到笼子上头了，正是任静思的好朋友铁子健，官拜右军统领，把天窗的盖拉开，抖身跳到里边，想要给朋友报仇，那没能耐是白给，没几个照面，一击就顶开，五脏六腑全流出来，也喂了犀牛了。咱这么说吧，连着就大败四阵，损伤了四条性命。左车轮哈哈大笑，还有下来的没有？没有下来的，请把认输牌你们就挂上吧。这一阵我们大梁国是非赢不可了。话是这么说，左车轮眼睛一转，想起一个人来，想谁呀？小白猿侯军机。心说这小子大闹九鼎盛京城，太可恨了。干脆我用激将法把他激下来，让他死到犀牛的嘴下就得了。我说唐天泽，方才死了四个人，本帅于心不忍，像这种酒囊饭袋、压马的肉盾、无能的鼠辈，白白的送命了。那有能力的人，人可不下来呢。你身边后边坐那第三个人，是不是小白猿侯军机呀？姓侯的，你要是人物，请你来一趟。侯军机听见人了啊，我人缘不错呀，有人指名点姓叫我，当着这么多人，他能说不去吗？再说小白猿有好斗的心，嘣从椅子上跳下来了，万岁！哎呀，四哥听见没听见？左车轮太想我了，我们两人去亲近亲近，主公料等片刻，且慢。李世民一把把侯军机拉住，那人属于老臣了，多年征战左右不离，如今侯军机那壶里头也有白的了。李世民心中一阵的难过，这眼睁睁瞅着大活人到里就完了，十分替着侯军机担心。王兄，能不去咱就不去，公认输就是。哎哎，万岁何出此言呢？ 大将军宁死阵前不死阵后，难道说您替微臣担心吗？哎，放心吧，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叫小小的犀牛他就能把人唬住了，您看我怎么收拾他。小白云把袖子一甩，噌飞身向着看台，迈大步来到梅花圈。他这一露面，整个大梁国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哗开了锅了。为什么开锅？气的前两天侯君集大闹九鼎盛京城，把铁飞龙扔到油锅里给炸了，把王妃也给鼓得死了，把个盛京城弄得是人仰马翻呐、啊，人人切齿，无不愤恨。哎，今儿个他来了，所以大伙就一阵大乱，整死他，整死他，整死他，整死他！侯君集全听见了，冲着大伙一抱拳，都挺好啊，我都知道你们挺想我。左传龙一听，想你对，想把你整死。侯将军，你要与犀牛比划，可不是吗？我看他吃的不太饱，我再给他添份菜。别看我瘦，捏吧捏吧不够一盘子，掐吧掐吧不够一碗，哎，也能够给他塞牙缝的了。如此说来，侯将军你请，你抢好吧你呀！再看侯军机甩大掌，要会独角犀牛。